我们继续今天的下半段。那么刚刚这个97页一直连到98页，借进取啊，就好像是贪欲这个烦恼。那再来呢，此时直取，犹如嗔悔，谤涅盘故。这个时直取看样子应该就是一般我们讲的这个时直，时直。但不过一般讲的时直啊，就是指这个邪见。那这里很明显的就是那个见取，见取呢就好像这个贪嗔悔啊。那为什么呢？我们以前应该有说，或者在另外一个课有说，就是说，就是外道们呢会自以为他们的修行啊是可以获得解脱的，比方说他们认为这个达到禅定啊，不管是四禅呢、啊、或者更高的无色界禅定等等，那后来因为的这个发现出了这些禅定之后啊，或者是投身之后，当下会发现怎么还有这一些这个，比方说从上帝出来啊，他要投身下地，那还有那个中有，就还有中阴，这个时候他就是会认为啊没有涅槃，因为他原先认为的自己的状况就是涅槃，结果现在呢这个状况结束后啊，还现起了一些其他的烦恼之类的，或者投身了、啊、当然这个时候他就是会有这样的嗔悔，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见取啊，有就像嗔悔一样，主要他的对象就是会比方说我们说的佛法里面的修行，当时他们会认为这一些都是不可靠，甚至会就是这里会嗔悔的。好，再来呢，当知四生系啊，唯在异地分别所生故。所以现在讲的那个前面有讲，一个是贪爱，一个是生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属于生系里头的这四个当中啊，这里头有贪，有嗔，有刚刚讲这个见取跟戒禁取。那么这四个呢，都只是在异地，异地就是第六意识，只有在第六意识，前五是没有的，前五是没有，而且呢，这个第七、第八也没有的。为什么呢？分别所生故，因为这四个啊，要有第六意识。很强烈明显的分别性的活动才能产生出来。因此我们知道这个里面讲的贪跟嗔啊，虽然它是根本烦恼，但是属于那个分别所生的根本烦恼，是这样的。就是在四生系里面所包括的贪跟嗔，至于见取跟戒禁取啊，陈慧师尊讲得很清楚，这个一定是分别起的，也就是分别所生的，他们不可能是具生的。虽然都是根本烦恼，但是他们呢，只能是分别所生的根本烦恼，不能是具生的根本烦恼。原因就是这里讲的，都是要有第六意识啊，很明显的。分别就是很明显的一种思维活动，这个叫分别。那再来呢，从此以后由多修习甚对之故，复能永断贪爱生息二种睡眠。这个当然是指修行了、这句话含有一件事情我们刚刚没有讲，因为是分别所生，所以呢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就可以断除。大家还记得吗？见到位所断除的烦恼啊，通通都是分别所生，有点像我们说的分别我执，是这样的。当然如果是瑜伽师地论啊，它也可以说分别法执。瑜伽师地论它涵盖共通于那个声闻圣，也有涵盖大圣的，是这样子啊。不管怎么样，这个就是在见到位的时候就断除了这个分别所生的烦恼，所以才说从此以后 这个就等于进入修道位，由多修习圣对自故，亦能永断贪爱生息二种随眠。那么刚刚那个四生系啊，可见是现行的烦恼，就分别所生的烦恼现行的。至于他们的种子，那要在修道位，而且要经由啊很多次的去修习非常殊胜的可以对治他们的这些法门跟内涵，这样子又能够永远的断除贪爱还有身系这两种随眠，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贪爱啊，他把它单独拿出来啊，但是因为那个身系里面也有贪，贪欲也有贪，但是呢，这个时候的这个贪爱啊，一定，怎么讲？就是它属于这个俱生的。就这个时候讲贪爱这个贪呢，当然它也是根本烦恼，但是呢，它是指俱生的，俱生的根本烦恼。俱生的根本烦恼啊，要在修道位才能断。那是因为他们是啊，它本来就是任运的。主要是长久以来的无始以来的它的熏习力量很深，很细微，是这样，所以是俱生的。那陈维师尊解释这个俱生就是无始以来啊颠倒的熏习，然后呢它就是任运就会产生，不需要这个后来的这些外在的因缘条件，是这样的。那么以我们现前当下来讲啊，都有这个俱生的任运的而现前的烦恼。那这里头就是主要现在讲这里面的贪爱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另外就是身系，那么身系他们这两种的随眠，这两种烦恼的随眠，那随眠刚刚讲其实也可以说就是种子，烦恼的种子。那么这个要在修道位啊才能一一的慢慢的把它们破除掉。第三行，由此断故。第三行这个部分也很特别。刚刚是说断了烦恼，分别的烦恼，还有这个俱生的或者他们的种子。那么这样子都成就之后呢，会有什么现象呢？由此断故，烦恼所缘色受等尽，亦不相续。啊，这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这句话也可以理解，跟我们称为师论讲的转世成智可以配合。为什么呢？转世成智的顺序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八个世哦的顺序是六七八五，还记不记得？六七八五。六七八五，就是从第六世开始，然后是第七世，然后第八世，最后才是前五世。这个转世成智的顺序是这样的。那就对应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见道位，见道位就第六世的烦恼，就是第六世相应的，不能说第六世的烦恼，第六世相应的那些烦恼断除了。修道位啊，第七第八。修道位第七第八相对应的烦恼啊，也断除了，但是还没有完，还有一个。所以这里讲到由此断故啊，烦恼所缘色受等尽，色受等尽呢亦不相续，相对应我们刚刚讲的前五世也要转世成智，是这样的。前五世所，当然这里讲的就是刚刚讲的色受想行，色受想行这四个运，这四个运当然色运是属于色，那这个跟前五是有密切相关。那其实这个想行，受想行也有前五识的部分，也有这个第六意识的部分的，就可以这样子的对应，但是不完全等同了。那现在讲的就是说，烦恼所缘的这个色受想行这些境也不相续， 那么瑜伽师利论这里呢，是用这一种不相续来解释。那陈慧师论用转世成智来解释，可以相通。这里讲断烦恼，然后这里烦恼所，因为烦恼断了，刚刚讲这个贪爱跟生息这些分别起的，或者那个居身的这个睡眠呢，也都断了。因此呢，他们原来这些烦恼，他们原来所缘的，刚刚讲那四个色受想行，也会有一个现象，就是不相续。不相续也就是会可以中断，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可以不相续呢？不相续不只是可以中断的，就是说简单讲，就是说像阿含经讲的，不受后有，不会再去投生，是这样的。所以以究竟离系故，简单讲就是脱离轮回了，也可以这么说的。由于呢究竟的离破除了这些系缚，系缚也就是结，打结的结，也就是烦恼，也就是睡眠，只是这个程度深浅不同的名称而已。好，这个很重要啊，刚刚讲这个色受想行也不相续了。好，第四行，由此所缘，由于这一些所缘啊不相续的缘故，反过来哈，第四行中间有随眠事，究竟即灭，就是这样子。所以反过来，对于这个刚刚讲的，不管是第六识也好，或者第八识也好，这个原来伴随着随眠的，或者以第八识来讲啊，含藏有那些烦恼的种子，这个时候究竟即灭。然后呢，它又表现出一个特色。于色受等，这个色受等本来是他的所缘，也是刚刚我们讲的事的安住的场所，但是现在怎么样呢？于色受等诸事住中不复安住，换句话说，就跟最前面讲的是相反。现在这些事啊，我们的事运哈，不管是刚刚讲的这个第六事业啊，或者第七第八都好，会有个现象，不再会在这个色受想行这些安住了。这个解说的这个内涵跟角度啊，其实非常的彻底，非常彻底，可以补充那个转世成智，也可以补充这个俱舍论讲的这一种。刚刚讲这个见到位啊，修到位，无学道，无学位，或者补充我们瑜伽师利论本身啊，在前面一点点讲到的阿罗汉怎么样这个破除一切的有漏的种子，最后连无漏的也破除掉，然后进入无余涅槃，可以跟这个搭配相关联起来。好，这里就从这个事这个住跟不住这个角度来解释，这里就讲刚刚原来这个有随眠的事，现在呢究竟即灭了，一样即灭就是破坏掉了，即就是安静下来的，不会再去要投生。刚刚讲那个能取能满了，他不会再去做这个事情。简单讲，不会再去轮回。那同样呢，他就表现出不会再原来这个色受想行这些啊，他不会再去安住。好，那么第五行，由对治事永清净故。这个对治事可以说是能够对治的事，这个时候的事已经转成清净无漏了。一旦破除了那个见到位所要破的烦恼，还有修到位所要破的烦恼，那么从刚刚讲那个转世成智的角度来讲啊，这个事就是已经转世成智。转世成智的时候呢，事还在，但是这个事就转成无漏的，不是之前那个有漏的，是这样。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事啊，可以说它有对治的功能，有对治那些烦恼的功能， 也可以说已经通通都对治完了，通通都对治完了的这样的一个成果的事，就是刚刚讲的无漏的事，那就永远的不会再有染污，就永远的清净，而且这个清净呢会保持下去。这样子啊，是名是住因缘集止。这个讲得非常好，就原来这个事啊会去安住在那个色受想行啊的那一些因缘条件啊，现在就把它破坏掉，让它极灭掉，也就是停止下来，是这样的。这个说得非常好，这是四住的因缘，就这个因缘就是刚讲的那些烦恼，那么就是这些烦恼呢被破坏了，被这个熄灭了，这样子。那么这个解释非常好。同样的，既然不再有这些烦恼了，这个事也清净了，当然就不会再去投生的，不会投生就是不会再去生死当中流转。第五行下面，又由当来因缘灭故，又由于啊将来再投生的那些因跟缘通通都灭掉了，所以呢第六行就是倒数第五行，于内生分不取不满。内生分就刚讲我们有情再一次的获得生命的果报体啊，对这个呢不会再去取，也不会再去满，所以呢决定无有扭转相续，就简单讲就是脱离轮回了，不会再继续在轮回当中一次又一次的投生。投生之后呢，投生就是取，投生之后的圆满不圆满，这个就是满。这样子呢，这是从事的角度去看，这个事名事住即止，就对于刚刚讲这一项事的住也把它破坏掉，也让它寂静下来，停止下来，寂静下来，熄灭掉。好，这个叫做事住即止。那这个也是配合前面的经文的，配合经文的。那又复对治所设尽事，名无所住。这句话也说得太好了。那么就刚讲这个能够对治啊的这个能力，或者对治毕竟对治的已经圆满对治的，所包含的这个清净的事，清净的事。这个如果用佛来讲就是无垢事，那么这样的状况啊就叫做无所住。这样解释的无所住很特别，如果我们回应一下金刚经讲的，大家还记得吗？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如果用唯识学瑜伽师的立场去解释那句话，可以用这里讲的来解释什么叫无所住。这个清净无垢的事本身就是无所住，因为这里讲的住是指住在受想，住在色受想行，明白吗？那这里这个清净无垢事啊，这个时候已经不会再去住在色受想行上面。这样去解释《金刚经》那句话也是很通的，可以非常的，可以这个意思可以更这个丰富，从事的立场去解释。好，再来，由彼因缘故名不生长，是这样的。那么由于刚刚讲这个情况啊，其实这些烦恼已经灭了，这个事也清净了，事也不会再去住在那个色受想了，是色受想行，色受想行也不相续的，所以由彼因缘故名不生长。不生长，一样的，我们看阿含经讲的阿罗汉门，他们会说什么？就是梵行一力，所作皆伴梵行一力，然后那个自知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有彼因缘故名不生长，不会再刚刚讲不会再去升起这些烦恼啦、惑业苦啊，这个连最后的这个再一次的这个生命什么都不会有， 就是这样子，或者我们说解脱，解脱之见，都是可以跟这个配合的。有比因缘故，名不生长，不生长这个烦恼，不生长这一个四的住，不生长这个刚刚讲那个四住的因缘啊等等，都可以的。哦，好，那再下来更有意思，由善修习空解脱门故，名无所为，或者无所畏。哦，那么这个是配合我们一般讲的三解脱门。三解脱门在大智度论啊，是一个重点。这三个解脱门呢，啊，其实就是你要得解脱的主要的一个，简单讲最后的一个关键，是这样的。那这里讲到，由于善修习空解脱门呢，啊，整个这个状况又可以叫做无所为，无所为。倒数第三啊，由善修习无愿解脱门故，名为知足。那么知足这个字啊，其实是在俱舍论有说到的。那里讲的很浅，就是获得了人家给我们的东西啊，不管是好不好，或者多跟少，就是满足了，不会想要再要。就简单讲了，就是知足。这里可是很深哦。由善修习无愿解，这里如果配合菩萨道来看哦，这个很深的，几乎快要，这些名称呢，啊，刚刚讲不生长了，无所住不生长，无所为知足，接下来还有个安住，等等等等，其实这个都已经接近解脱，最究竟解脱的状况，所用的名称，不是一般的，一般都是讲比较浅的时候的名称。那因此这里刚刚讲了，由于善修习空，那这里虽然没有解释怎么修习空解脱门，哦，也没有修习这个，没有讲什么无厌，就都没有讲，只是把这个名称带进来啊。其实呢，就是延续下去的，这可以延续下去的。另外呢，这个空解脱门啊，这些一样可以从见到位立场去看，但是也可以从修到位立场去看。乃至他究竟成果就是无学位，也可以这样去看，是这样的。那么这里就一一搭配哈，刚刚讲空解脱门是无所为，无厌解脱门是知足，另外这个由善修习无相解脱门，这个叫做安住。好，我想应该这么个解释吧。这个部分是倒过来的，什么叫倒过来？就是前面那种安住。那是杂染染污的，是在这个刚刚讲那些烦恼的推动之下，现在呢是倒过来，是这种清净的啊，几乎已经可以说是修行的成果的阶段所展露出来的。我认为这里讲的三解脱门呢，不只是三解脱门的过程，可以说它的成果是这样的。那这个成果呢，这个最后的这个菩萨们乃至佛都有的，都有的，可以这么去看，是这样子。所以呢，倒数第二行哦，中间如是不生长故，乃至安住故，就从刚刚那个有彼因缘故不生长啊，哦，合起来，一直到最后这一项哦，乃至安住，名即解脱。所以从这个即解脱这三个字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讲的不论它是，当然这个三解脱门呢一般是大圣才有的，但是如果声闻圣也有的话，也相通的话，那就是不管是声闻圣的圣人阿罗汉或者菩萨道的成果，就是佛，都是属于这里讲的即解脱，是这样子。好，那么它整个过程就刚刚讲的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这一行，又于行等都不执着我及我所，这又回到刚刚讲的在色受想行这个四个蕴啊，当然就是都不会再去执着他们是我或者我所。 由此因缘色等坏时亦不恐怖。这句话也说得非常好，这个就是说若无余涅槃，或者就算有余涅槃也是一样，色等坏时亦不恐怖。这个我们一样回应般若心经讲的，般若心经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跟这个也是可以配合的。你要完全对于这个色受想行还有事本身一样，都不执着我跟我所，当然这个时候是，这个时候也就是般若波罗蜜，也就是我们说的空无相无缘无相等等都是的。所以这里讲的色等坏时亦不恐怖，当然这个就是舍弃寿命的时候，或者是真正出现这个色受想行等等破坏啊，当然也不恐怖。讲不恐怖，由此相貌显比下一页99页第一行，由此相貌显比自体已得清净。好，所以这个不恐怖啊，就是刚刚讲的无有颠倒啊，那个就是刚刚讲的心不颠倒，那就所以就没有恐怖等等。其实呢，一样可以包括这个三世诸佛等等得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它这里头也都含有这个部分。其实也不用等到色等坏时不恐怖，就是没有破坏也是不恐怖。这个不恐怖已经是跟前面这个紧紧相结合。只要破除了我跟我所，没有这种执着啊，就不恐怖，自然就不恐怖的。那么现在有一个很重点就是99页这里讲的，由此相貌显比自体已得清净。就是呢，这个无有恐怖这个状态，内心丝毫都没有任何的恐怖，这样子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这里讲的已得清净，也可以说就是真正得阿罗汉果位，或者就刚讲菩萨已经成就了，修行成就了，也就是佛果的状况，或者是刚刚讲的转世成智，或者刚刚讲的这个得了无垢的事，这个无垢的事不仅仅是第八事的，所有的事都是无垢的，都是无漏的，这个前五事也好，第六、第七、第八，显比自体已得清净。这个自体可以讲那个事，是真正清净的，不只是事清净的，这里有讲，又有比丘，其实都一样，都是包括在内的。包括在内的，好，显比自体已得清净。他这个修行人的，他的生命，可以这么说，或者他的修行，或者他的事，还有刚讲的色受想行，也得清净。又有比是永清净故，不待余因，任运自然，怒意即灭。这个是无余涅槃，前面是有余涅槃。显比自体已得清净了，这个就是相当于有余涅槃，是这样的。那么因为这个无有恐怖啊，这个还在有余涅槃的时候，这个就刚刚讲的那个犯行一力所作皆办，自知不受后有等等等等的，都是一样的。那然后这里讲了又有比是永清净故啊，不待余因，任运自然，怒即灭。所以怒无余涅槃呢，就是这个情形，就是这情形。这句话讲得太好了，这个无垢的清净的事啊，它任运自然就怒于即灭。当然也一样可以包括有余涅槃，可以包括。那重点是这四个字，不待余因，这是非常特别的。其实这个无垢事也好，就是这个刚刚讲那个涅槃，有余涅槃也好，无余涅槃，这个涅槃的在这个地方的真正的含义，就是没有的任何其他的那一些 杂染的东西。那么杂染的东西本身是会带动我们继续轮回啊。现在这个一切都没有这些东西了，这就是这里讲的鄙视啊，永清净。那么这个清净的无漏的事，从大圣的角度讲，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好，这样子，但是这些无量无边的功德啊，不属于会继续轮回的动力，不属于继续轮回的因缘，是这样。所以他就是这里讲的任运自然，因为完全没有那个继续轮回的动力啊，所以他其实不需要任何的其他的因或者缘来使得他进入涅槃，怒于极灭，他自自然然。那么这个极灭呢，我们应该怎么理解它呢？从大圣的立场讲，或者涅槃经的立场讲，这个极灭是清净的、清凉的、有殊胜的功德的，并不是字面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任运自然，怒于极灭啊。如果从刚刚讲大圣立场，或者是涅槃经立场，这种极灭还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只不过它不是那个轮回里面的那一种现象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呢，不带余因，不用再依赖其他的这个因缘条件，任运自然。说真的，刚刚讲的这两三页哦，这一两页啊，这个部分讲得非常透彻，那么可以让我们理解阿罗汉们怎么样入无余涅槃，是这样的。那一样，佛陀也是这个情况的。虽然佛陀是属于无住涅槃，可是他内心的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的功德，他其实早就有了。好，那接下来就说，此事相续啊，究竟断故，于十方界不复流转，是这样的。那第二行、第三行是回应刚刚那个经文，还有这一页的中间也是这样的，回应经文里面讲的几个字，极灭极净啊，清凉清净啊，等等，还有前面有讲那个永离欲影，还有影子的影啊、哦，这些。是，那么，这些看过之后就对原来那个经文的了解就更充分、更清楚，是这样的。那刚刚讲的这一行、第二行了，此事相续，究竟断故，于十方界不复流转。这个跟刚刚讲怒于极灭是意思完全一样的。好，我们今天时间就是已经到了，那么剩下的就留到下一次。那么这个部分呢，其实真的非常的说得非常好，在成为世论或者俱舍论呢、啊，还不见得讲得这么好，就是这么样的用世的立场，这么的透彻，还有配合五蕴的关系。好，我们就一起来简单的回想。